听众在平安，我们刚才的这个经文可以再给大家读一遍，我们来仔细默想这经文，以弗所书的四章一到六节，使徒保罗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看到使徒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在监牢当中，他是为主被囚的，甚至我们从其他的一些信息当中可以了解到，他的被囚说不定还是有这种内部人的助攻的，对吧？有人愿意他为着福音的缘故被捆锁，是吧？加大他这个受捆锁的苦楚。按理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最难以忍受的一种冤屈委屈。那么保罗如果按照我们所想法的是，这里我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使徒比你们好点五年也不晚，对吧？但是他却没有这样想。他被囚的这位保罗最关心的一件事竟然是说合一，无论是攻击我的，是反对我的，是对我保持沉默的，是如何，都是要合一，而且是竭力来保守这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保罗他的人生的改变是从大马士革郊外的那一道光开始的，在那一道光当中，他亲自听到了主耶稣对他讲的话，对他的吩咐，你是外邦人的使徒，找到了他一生的职业方向、事工方向、人生方向、服事方向。那么他是在这样的一种神圣的呼召当中觉醒，意识到了自己究竟是谁，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是从他的呼召而来的，所以他开篇就说，既然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唯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被神呼召，你被神他呼召之后呢，你到底是什么身份，然后就要守住这个身份。无论你这位基督徒到底是要从事什么事工，你是弹琴，你是唱歌，你是讲道，你是传福音，或者你是去工作，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照顾儿女，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这一个的身份就代表你应该效法和跟随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的那个护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有时候谈的护照就会具体到一种你具体的服事方向，那个是相对而言次要一些的。你真正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是基督徒。故此呢，这一个的身份就使我们有了一个联络的基础，这个联络是要靠和平为首守，这个保守呢是要靠圣灵所赐的心。身体只有一个，这里的身体我深信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普世的教会都应该是在圣徒相通当中是主耶稣的肢体，这样的身体只有一个，如同说圣灵只有一个，我们也同有一个指望，是为了要在那新天新地当中与主同在，将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在他面前交托的时候不至于惭愧。一主，一信，一喜，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同样的一位上帝他在天上，同样的一种信仰他赐在人间，让我们可以去相信。同样的洗礼，基督教无论你是哪一个支派哪一种的信仰，我想都没有说要用油来给你施洗的，也没有用酒用牛奶施洗的，一定是用水一洗。这个用水这一点其实你就可以去思想，你如果说真的是上帝的启示要用葡萄酒施洗，有些地方人没有葡萄，如果上帝的启示是说你要用牛奶施洗，那么不是草原地区的人怎么办？可是只有水，只有水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当我们同受水洗的时候，无论你是浇水，你是洒水，你是浸水，你是什么水，具体的形式先不用去讨论，总之我们是都受水洗。无论你是在沙漠地区，你是在海边，你是在寒冷的北方，你是在温暖甚至炎热的南方，一定都是有水的。无论 论你的水是冰山上融化下来的雪水，是在这个沙漠绿洲当中那个根系附近一个小湖泊中的水，还是说这种山区那清澈的泉水，还是海边被太阳晒得温热的这种海水，总之它都是水。这样的一个水的基本成分都是那个 H2O 啊 H2O 啊，是吧？所以在这一个一水当中的一体，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合一的。你只要是受过洗的人，你就应该认出彼此；你只要是有同一个信仰的人，也当认出彼此。我们都信的是同一位神，他是我们众人的父，在我们之上，在我们之中，在我们之内。这三一神是以这天父的、圣子的、圣灵的方式与我们具体的同在的，这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合一的路径和合一的目标。我们是从事教育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回去到各自的地方之后，我想大多数是要来到教育的这个位置之上，教导下一代的年轻人。而下一代的年轻人，你有多少对他们了解吗？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题目，或者说基督教的最核心的思想是合一，正如那大祭司祷告，主耶稣吩咐我们，你们一定要彼此相爱，一定要合一，像我与父在创世之初之前的合一一样，世人就可以因此认出你们来。如果说教会的最大的标记本来就应该是彼此相爱和合一的话，现在你要教导的这些年轻人，我想说他们的真正问题恰恰是无比的多样多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无比的不合一。实际上我想现在的年轻人，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世界，在教育的这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两个挑战。我自己会总结呢，有一个二难的困境。这两个挑战是什么？一个是源发于美国，但实际上在中国也并非没有。大家知道这十年来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所谓的一种如今被人称作一个词叫做 woke， 叫做觉醒文化，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啊？大概这个觉醒起初是针对说种族歧视，后来就拓展到了所有的社会不平等、性别和性取向等等问题。无论你说我什么，我的一些困境我都可以是一句话，因为你搞歧视。如果我现在的学习不好，我又是黑人，好了，原因不是我不努力，是因为你歧视我。你说我没有歧视你，现在我都已经让你以200分的成绩进入到了美国211了，是吧？已经让你达到了最好的大学。他说如果不是你们的历史上啊一系列的歧视，我本来可以更好。他形成了一套闭环的思路，或者说我之所以没有更高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是因为我是女人，你们男性系统的在歧视我，再者你们这些异性恋者在歧视我这个同性恋者。总之我的一切我不需要做改变，错的不是我，错的是这个世界，是你们，对吧？是你们需要改变，我的一切的问题是歧视所造成的。因此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正确就变成了人人自危，任何话都可能得罪人。你只要一旦被人扣上一个帽子叫种族歧视，或者你是一个恐女，你歧视女性，或者你恐同，是吧？你歧视同性恋，你算在美国翻个老身了。你的就业机会、你的社区关系、你的上学、你的很多的社会活动，你的更别说什么政治、经济，都会严重的受影响，所以变成没有人敢讲话。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实际上今天在中国也一样。我所了解到的很多年轻人，都不是00后啊，05后吧，现在应该到是吧？再小一些，10后，他们也有一样的。虽然在中国种族问题不那么强烈，但是因着我们的这小传统、大传统，人们也可以拿一个词叫阶级来说事，是吧？我今天之所以继续躺平，是因为我没有逆袭的路径，是因为资本家垄断了，是因为如何如何，或者说是因为我出身农村，跟你们这些城市孩子竞争不了，甚至因为我来自于贫瘠的北方，跟你们这些南方富庶的包邮区的这些地方人竞争不了。于是在我们这儿的这个 woke 这个政治正确，它可以变成一种是阶级的问题，是一个地域的问题，是一个城乡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不去做什么的改变，是你们错了，不准歧视，不准怎样。那我的反抗就是去躺平。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讲一句话，说拒绝被定义，谁也不要定义我，我活成什么样子是我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最痛恨的就是别人教他你应该怎样，他最不喜欢这个词叫应该，哪有那么多的应该。如果笛卡尔的那个时代是怀疑主义1.0的时代，怀疑传统，怀疑信仰，那么到了后现代算是怀疑主义的2.0的时代，人们怀疑这200年来的一种理性的传统。现在我发现这叫做怀疑主义3.0吗？怀疑一切也包括怀疑本身，是吧？拒绝被定义，他们觉醒了。女孩子拒绝被定义，是吧？我们男孩子同样也拒绝被定义。我们这些05后、10后，不跟你们这些7、8、9、0后回头需要重造的这一批有任何的来往，是吧？不要把你的那种生活方式告诉我，不要把你认为正确的告诉我，这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所以你要怎么服侍这样的人？再一个，2023年作为叫做 AI 的元年，它这一出现，我发现也在对教育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用我们张凯弟兄的话说， AI 的出现是小镇做题家的末日。什么叫小镇做题家？就是那种高考的竞争的应者，你从这个城乡差别、阶级差别当中，甚至男女差别当中，唯一获得翻身的机会在中国就是高考，是吧？高考就是刷题，刷题。如果你大学没考好，你考一个211，就是比如全国排第211的，甚至985，是吧？排到第985位的一个很差的学校，那么他就可以用4年时间去准备考研。也就是说，一考定终身。只要你记忆力够好，只要你肯头悬梁锥刺股，天天通宵上自习，是吧？你就一定卷得过别人，能够来挺进去。所以现在实际上各处高校，他的研究生，很好的学校的研究生，大多数来自很不好的本科院校，多数是这样，往上卷。可是 AI 这个东西一出现，就算是到了头了。我们先不说这个 AI 问题的神学应用，所谓 AI 就是人机，对吧？人和计算机之间的这种运算，人工智能。人机应该二性呢，还是人机分立啊，还是人机合一？先不讨论，是吧？总之这东西的出现，你会发现无论在资料的搜集，在很多固定技能的培训，在翻译，在答题，甚至图像的识别，甚至语音的生成，甚至一些非常难的一些推理过程， AI 都已经可以做，而且比你做的通常要好得多。假如现在一个孩子想上网去学习一门的知识，他不再是最传统那个模式，在古时你就必须认识一位师傅，一位大师，这个师傅懂得一切，他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东西。到了现代的时候呢，书籍是吧，信息的获取，图书馆，你去泡图书馆，再到了最近你上网去了解，这是你获得信息的方式。而到了如今这个年代，挑战越来越大了。我就在想象，再过了以后几年，当我在看你们的这些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如何去分辨你是不是 AI 写出来的呢？现在的 AI 写作还有一种浓浓的 AI 腔，是吧？一看那一种非常营销号式的那说话方式，差不多知道这就是 AI 写作的。但是如果以后写作这件事儿，就意味着是 AI 先写出来，你做润色呢？那么体现出来的是个人润色水平的高低，对吧？所谓的这个画家，都是 AI 先生成草图，他在上边再去给你勾勒呢。因此最后变成的结果，我不是让你去提防 AI。我说的是你要不会用 AI 你一定被淘汰了，而你会用 AI 的意思是反正大家都是用 AI 来生成那个基础材料半成品，最后到底谁脱颖而出，就是看你能够跟 AI 配合的多好。你要搞人机分立，还是人机二性，还是人机合一，这就是何去何从。小镇做题家的末日的确是到了，因为你论记忆力， 你论预算，你论做题，你根本拼不过他。已经有人把这些高考题喂给 ChatGPT 4.0 的版本，他的分数在五分钟内他就能考上国内的任何一个95%的高校，只要他想啊。所以这个对教育提出很大的挑战。以后你去教人，你所说的答案，你想扮演古代的大师和师傅，孩子说我上网搜过了，你说的不对。你说好，那我们不教这些固定现成答案的，我教你写作文，教你说话，教你唱歌，教你语音，教你写作，教你写诗。结果孩子们拿着 AI 生成的说，老师 AI 比你讲的好， AI 教我的比你教我的多得多。那么你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吗？被 AI 选掉的行业当中，是不是也应该包括教师这个行业呀？但是 AI 不能做什么呢？我问过 AI 自己说他不能牧羊，挺客气的。实际上已经有人在搞 AI 教堂， AI 牧师来做 AI 牧羊，是吧？他不能牧羊，我也相信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的牧羊指的是你要去教导，你要去鼓励，你要去勉励，你要劝勉，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要真实的相爱。 AI 不能给你吃饭，不能给你干杯，是吧？然后呢， AI 不能建造。如何使徒所说的谦虚、温柔、忍耐这些品格，你不在人和人的互动中是没法建立的。忍耐，你跟 AI 不需要忍耐，因为 AI 可以无限的忍耐你，只要你付费是订阅会员，是吧？他是很有耐心的。而你要是问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搞得人家很烦，人家会很生气，人一生气你就要操练忍耐了，要不然就是对方操练忍耐，是吧？总之人和人的互动才会有一些 AI 不可取代的东西出现。同样 AI 也不能让你合一，因为合一需要的是保罗所说的宽容、联络，还有保守，竭力的保护、保守，这都是不能取代的。我的意思总结一下，就是你要面对这种多元多样的年轻人，他们觉醒，他们敏感，他们拒绝被你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凭什么就得告诉我应该看书不该打游戏？因为你那个年代没有游戏，是吧？你那年代哪里有这么好玩的手机游戏？如果你活在我这个年代，你也一样爱打游戏。他会这样的去理解。同时呢，知识这块你也不再有那种信息差、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优势。他手机既然会打，你知道万事互相效力这件事很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获取到一些外边的知识，居然多数人是从游戏到来的。因为你打那种游戏，据我所知，很多都要来联网，要联网就得有服务器，服务器好多还不在国内，那么他就必须翻出去。很多是为了打游戏的目的翻出去，结果发现墙外并不只有游戏的服务器，还有很多信息。所以打游戏不是一无是处，它会变成这个了解世界的窗口啊，开了一条通路。如果他已经看到了这些东西，他也会去搜集。那么你作为老师，你在什么意义上能教导他呢？他掌握的知识比你多，比你全，生成的回答的比你快，比你准，对吧？他的思想跟你不同，他都有代沟，你该怎么教导他？因此我觉得真正的现在的教育给人的培养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某种意义上都变成了一个助教，也变成了一个妈妈，也变成了一位牧师。这是现在的教师所给出的挑战。助教的意思是你也是搜来的，他也是搜来的，你是问 ChatGPT 的，他也是，顶多你比他占一点的经济优势，你是付费订阅账号的，那回答的给你精确一点，数据库更新到2023年，孩子们可能没有，因为被你限制的不能用手机，是吧？你是掌握这个信息差异来给他教导吗？因此我们大家有可能都是某一种的大的一个知识库的助教，有人生成的这种知识体系，一套教育的法则体系，也有的可能是跟这个 AI 有关系。每个人都变成助教，你教导孩子的东西你也是学来的，现学现卖。因此这种快速的能力、转化的能力是对老师更高的要求。再者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你也像一个妈妈一样， 你要去牧养照顾这些孩子，像个牧师一样，你要教导他，勉励鼓舞他，为他的罪祷告，教导他认识福音，这都是用电脑用现在的网络这是不能取代的东西，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导师的角色，这样的一种圣灵所赐的合二为一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实际上过于的多样化的时代，因为合一是一个很老土，政治正确，属灵政治正确，但人人实际上唯恐避之不及的一个话题，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啊。比如说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彩虹是几种颜色呢？你大概知道是七色是吧，赤橙黄绿青蓝紫啊，而有一个词叫做三原色，实际上万物这个颜色都是由红绿蓝可以组成啊，你要画画是红黄蓝啊，如果是光学用电脑是红绿蓝。那我问你，颜色到底是七色组成的还是三色组成的，是吧？彩虹的颜色那个代表着光的这个波长覆盖了所有的频率频谱，因此你人眼分辨到的是七种，而在这种比较逻辑一点的光学的原理一点的是三原色，三到底是三原色还是七色，实际上这种区分有那么重要吗？但是就会有人觉得说三义文法逻辑修辞和七义是对立的关系，这怎么会是对立的呢？所谓的文法逻辑修辞的三义，实际上来说也可以把它扩展解读为是类似某种三原色的说法，而所谓的七义你想表达的也是教育，特别古典教育的几个不同的侧面，这两个应该完全是配合起来的，不该是一种冲突的思想。包括一些名实之争，当我们说咱们基督教育的大宪章，比如说生命记的六章四节，生命六章四节这还也可以有一个误解的吗？是马天也会让人分裂的吗？会的，有人会解读为你那个全时间的教育应该发生在家里，只有家里能完成，有人解释为那是发生在只有教会的学堂才可能，要集中起来发挥优势。什么时候在家和组织在一起的学堂也会形成冲突呢？这是为什么呢？甚至我在想圣马天的冲突，有人会说主耶稣讲我们的金律、金律和银律哈，金律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地尽智爱主你的神，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爱神，那么心性力意志，有人会说那也得先区分出来哪个最重要，你是比较相信心比较重要还是智力比较重要，还是意志比较重要还是力比较重要，你也可以居然从这个里边可以分出几个派别来。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分？因为不分显不出我是独创的原创的。往往现在这些搞科研的人，你在大学，如果我在大学也待了十几年，就会明白这话的意思，创新非常难，尤其在文科领域，你最终变成了谁能发明一个新词，围绕这个新词做出一番新理论来，能够让你在史上留名，能够让你被人记住被人检索到，故此都陷入一种词语危机、词语焦虑大词渴慕、大词趋势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尽心尽力尽心尽意也可以分成四家，是吧？当我想到圣经里，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时代也分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有叫法利赛的，比较重视律法是吧，比较重视规矩礼仪，也有撒都该人比较重视什么，也许是经济，也许是利益，是不是？还有呢是约翰那种叫做爱塞尼人，注重内心，注重一种简朴生活，沙漠当中去劫色而居啊，也有一种叫奋锐党实际上就是注重公平、正义、平等这些东西，是吧？他们所说的对还是不对呢？其实你要说起来都有他的道理，然而却可以彼此之间为着这些东西争吵甚至是征战不休。当我研究一些看一点中国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重视礼仪的这些法利赛人在中国很像儒家，很喜欢谈仁义，重视这个撒都该的很像是中国的法家，法家实际上就是利益为主，就是谈利益，而爱赞尼派很像中国的道家，可是道法自然的是吧，修身养性 离群所居。至于分水岛呢，今天像谁都知道，在古代呢它比较像墨家，是吧，重视平等兼爱这些。那你说我们该是怎么家呢？神家是吧，信望爱，一主一信一喜，保守神所赐合而唯一的心。之前我也在有一次的正道当中提到，我非常渴慕的是希望这种合一是一种金香炉，金香炉是献上为金香火祭的，又有银网子，大家知道那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就是一个话说的合一，是吧，这是一个爱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爱人不要讲的那么复杂，爱人往往就在于这话说的特别合宜，让人如沐春风，事做的特别妥帖，让人家觉得他是真的为我着想，是由一系列的细节组成的。彼此相爱是一个复杂的但又是看起来很平凡的工程，就如同打仗不是轰轰烈烈，不是神枪手上去狙掉了敌人几个岗哨，炸掉了几个碉堡，打仗这件事儿通常就是吃饭、睡觉、走路、搭帐篷、收帐篷、走路、睡觉、睡觉起来吃饭。哎，敌人来了，放几枪，站着也看不见敌人是谁，突然这个仗打完了，是吧？很多时候是枯燥无味，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我说爱人这件事也一样，是一系列系列的细节组成。包括我还提到说铜豌豆那样的一种精致，是一个是吧，煮不熟什么锤不烂响当当的一种铜豌豆，这是说一个人的品格骨气。你会不会一看到那个有关方面凶神恶煞般的，你自己已经吓到两腿摔糠，问你啥你都不打不招，是吧？这一种内在的品格的培养绝对 AI 是不能取代的，也许你要借着体育运动，也许就是要借着实实在在的操练逼迫，才能够慢慢生成和获得，然后才能做到拒绝被割，对酒当割，就是对着韭菜一定要割，是吧？那你一定要来把自己搞成个铁韭菜，让他的镰刀卷了刃，不太容易把你割了。我所说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校歌所说的敬神、爱人、习武、修文。这也是教育可能最重要的事情，要在这些事上要合一，最终的目标指向的就是西安山。所以我们说使徒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合一这件事儿不是人的努力能造成，这是神的恩赐，是神的十字架让它得以成真的，也是神的圣灵的果效才能让它实际的发生该有的效果。人创造不了合一，人只能将神所创造的合一接受为赏赐，并且竭力保守它。你保守的意思就像谁把一件什么宝物托付给了你，你的任务是竭力的保护它不被夺去，不被烂掉，不被破碎。可是这个宝物本身它不是你创造，是神赐到你这里的，在你手里传下去了，它是完整的，是合一的，你的使命是完成的。如果在你这里失落了，这就会出问题，我们在神面前就无法保障。故此呢，在内外的众多攻击之下，众多思想思潮之下，如何的竭力保守神所赐的这个宝贵的合一，使这个合一不被人夺走，这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竭力的保守，用忍耐，用宽容，用祷告，用信心，用相爱。所以最后我想对大家讲的就是，我们都是想要做老师的人，如同俗话所说的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学高这件事儿越来越难了，就像我说的，在诸多的冲击之下，你读的那几本书，在这个卷的年代，你的后辈年轻人可能比你读的更多，因为你是半路出家，人家从小就读这些。我自己的30岁以上才接触到小有的问答，也许我这个上3年级的儿子，人家已经倒背如流，是不是？这个起点会越来越高的，我们当中将来一定会出现奥古斯丁的，你只是奥古斯甲、奥古斯乙、奥古斯丙，是吧？你是铺路的，我们现在安布罗修还没出来呢，对吧？也就是这个学问会越来越高的，你将来在学高这一点上未必足够成为人的老师， 你再高高得过 ChatGPT 吗？对不对？甚至一些神学话题你问他，你发现他也很高啊，他答的话也跟你能搜集到的不相上下了。这个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你越了解就越知道，你现在之所以觉得它不是挑战那么大，因为你不了解。而善是最重要的，身正为范，吃饭是饭，学高如果你做不到，身正为范是必须做到的。一个老师讲的再天花乱坠，如果你在一个道德上的，在一个属灵上的，在一种关系上的问题之类的吧，身不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是身子就是斜的呢，那影子当然就是歪的。这样的一个反见证出来，实际上会将你所说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使人不再愿意相信你说的任何话。经常以前有人讲说，有一些宣教士为什么他回到教来去筹款啦，去布道，我们为非洲筹款，他就能够很多人去给他，好像愿意有捐助奉献。那个人说，我为这个也很贫穷啊，什么印度南部筹款就没有，因为你从来没去过印度南部。人家那位宣教师口才不好，人家只是简单的说我在非洲怎么经历了这个毒蛇猛兽的困扰，怎么被那些个军阀海盗所攻击，又是如何在那个艰难的艾滋病横行的地方，在一个图腾崇拜、一个邪灵崇拜的地方，艰难的用这28年传了15个信徒，你会是真实的感动，对吧？也就是你用你一生所做的事情换来了一句我给你讲一句福音、讲一篇道的机会，而这一篇的话才会被人真正的记住。身正为范就是这样的意思。最终我们说要竭力的合一，信徒要合一，我们是同样的水受的洗，事工也要合一。什么样的场合比较容易合一，什么样的地方最容易分裂？我想大家一定明白，在很多的宣教合场上，是不是很多的人就合一了？我读一本书叫《闯关东的爱尔兰人》，是吧？当年这些爱尔兰的这些长老会基督徒跑到杠，你能说我就不跟英国的长老会合作了吗？不跟苏格兰长老会合作吗？甚至不跟美南基金会合作吗？在宣教的合场上，人们特别容易合一，因为外有逼迫，内有忧患和征战，是不是？那么大家，我说现在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需要合一？我们的宗派背景、教会情况可能也未必一样，但是你如果宏观的从一个高处的一个地方来看，我们现在中国教会所处的，难道不是一种大型的宣教现场吗？你不就是在一个最艰难的环境中，跟起初那些什么爱尔兰长老会在那个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年间来到东北的情况差不多吗？为什么不合一呢？是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大型宣教合场上，现在是要形成合力的一个阶段，事工上的合一。甚至我在食堂，我也跟老师们讲，甚至我们要操练科目都要合一，是吧？全科的教学，一个老师若是可以，你就应该成为，至少小学阶段啊，成为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神学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和音乐老师。你说这个我做不到啊，是吧？原来也许做不到，现在来说你给你点动力，你要不要研究一下 AI 怎么用，是吧？要不要我们一起把一套体系弄出来，辅佐着你是各科的某种意义上的实际的助教，是吧？你当了全科助教，你叫全科老师，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的合一非常重要，像加尔文所说，基督的身体中没有一个成员可以不必借助他人帮助就能达到完美，没有他人帮助就能供给自己一切所需。我们需要在合一当中彼此补足的，彼此补足的，这才是圣灵所赐，能够让全体得益处。当我们如此去行，竭力的去保守这合一，竭力的去使自己的见证不辱没，那呼召我们的，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这样你才能把一些或许学生已经知道的知识告诉他的时候得到那正确的回报。如此去行，我们就是不负呼召了。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在我们当中做那合一的工作，因为这合一是你所赐的，是需要教会一代代的传承下去，竭力保守的一个最宝贵的这样的财宝之一。我们愿意在那世界末日的时候，仍然可以将你托付给我们的这合一的至宝，可以完整无损完璧归赵献到你的面前。 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过程中不至于辱没你的名，不至于让这财宝丢失、破损、污秽。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自己的合场上，在自己的这种讲台上，都能够来成为，无论是在学识，更是在见证上，都能成为众人的榜样，成为众人的代表。主啊，你使我们可以真正明白我们是谁，好使我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好使我们不负你给我们那重大的呼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